弟兄姊妹平安。好，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二节。我们把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二节。请大家听我来念。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时和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够知道该如何行，怎样行能够行在你的心当中，怎样做才能够做讨你喜悦的人。我们就是仰望你，仰望你自己将你的话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真的接着你的话能够做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读的六节经文，这六节经文不是很容易，都是很容易能讲，不是说这六节经文很奥秘，因为这六节经文有一些人解释的就是说错误的把这六节经文解了，而且呢可以说比较普遍的应用这六节，错误的应用这六节经文。因此这样的观念呢就自然了，我们以为啊、哦、这六节经文就是讲这个。所以说呢，如果说我要说我们怎么样看这六节经文，怎样能够把这六节经文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听明白，我们需要呢先排除一些就是说过去错误的那些讲法。我这样说不是说我在这里讲就我一定对，我们是根据圣经来，大家听。如果说我根据圣经讲有不对的地方，大家也可以跟我指出。首先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有关基督徒祈求的事，是有关基督徒祈求的事。主耶稣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主耶稣在前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祷告，告诉基督徒怎么祷告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十五节这一部分。其实主耶稣讲怎么祷告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就是说祷告必须有正确的心态，这个正确的心态呢能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祷告的形式和祷告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六章五到十三节，就是说我祷正确祷告的心态。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在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并报答你。这就是说一个正确的祷告心态，有个正确的祷告方法。另外一方面，正确的祷告心态有个正确的祷告内容。第七节到第八节讲的是这件事，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随听。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祈求之先，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要祷告的一个 好的方法要注意，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然后主耶稣用一个范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主导文，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所以说这个经文我已经讲过，主导文我也讲过，主导文我讲的时候我说，有的人说主导文是三愿和三求，我说主导文是三愿和三感恩。因为后面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这些事情上帝已经给我们做成了。所以说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到这里。如果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上帝还没有做成的话，那么我们还没得救，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应该用感恩的心，这是祷告。我们看到祷告基本上是来到神面前，向神感恩，向神求他的国降临。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完祷告以后，没有直接进入到祈求，中间隔了26节经文。26节经文讲了四部分内容，第一个讲了有关进食的问题，第二个讲了有关怎么使用地上财宝的问题，第三个讲了如何不为世上的吃穿忧愁的教训，最后主耶稣讲了不可论断人的教训。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完这四个内容以后，再进入到有关祈求的教导。如果说祷告和祈求是完全一回事，我想主耶稣不会把这断开。至少我们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这里面看到祷告和祈求是有区别的。当然我这样说不能太绝对，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相关经文里，11章里面记载的主耶稣讲祷告和祈求是在一起，讲完祷告就讲祈求的。所以说我说祷告和祈求有区别，我是说从这些经文来讲是有区别的，从另外经文讲可以说祷告和祈求又是相关的，它不是完全两件事，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是一件事。所以说我们要认识祷告和祈求的区别，我们首先要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不要来到上帝面前就是祈求。祈求基本上是为了我们所需的，我们所缺乏的，或者我们来到父面前希望他赐给我们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个题目啊，我们要看怎么样的祈求。所以说首先我们知道这是有区别的，但是它的区别不是完全然分开的，又是有相联系的。有关这一点我会后面讲到的时候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怎么样祈求会变成祷告。好，现在我们回到祈求这个经文。有不少我们可能很多人听了很多布道，一般人来布道所用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念的经文的第7、第8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这些经文是用在布道上的吗？我们要想到主耶稣说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的。登山宝训一开始说什么？八福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性情和性格。那么登山宝训的内容就是跟有这样性情和性格的人讲的。我们不要小看说啊，没关系啊，我就用在那里。这是上帝的话对他的儿女的应许，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应许随随便便啊，给你也行给他也行，这是上帝给我们他儿女的应许。 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珍惜这些东西，不要用错了地方。用错了地方有个什么问题呢？哎呀，没应验。哎，上帝的话说叩门的就该叩门，我怎么说他们还不叩门啊？啊，是不是上帝不叩门？一旦把我们发现，我们说哎呀，上帝的话怎么不会应验啊？产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如果认为上帝的话不会应验，不能应验，我们不去看，我们错解了上帝的话，而认为上帝的话是不是没能力，我们会对上帝的话缺乏信心。所以说当我们用错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对上帝话，哎呀就这么回事啊，上帝说说而已，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要解错经，上帝的话是绝对有能力的。如果说我们解经解到个程度认为上帝的话没能力，我们首先要看我们解经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用错地方，是不是把圣经的意思搞错了。上帝的话绝对是有能力，上帝的话一定会应验。这样如果说我们正确的解释上帝的话，看到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正式的成就，我们就会对上帝的话越来越有信心，我们越来越会依靠信靠上帝的话。信靠上帝的话不是一句空的话啊，我信靠上帝的话，没有信心，没有真正对上帝的话有真正的信心，怎么会信靠？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些经文，这个经文有关祈求的经文是对基督徒讲的，我们不要用在至少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有关祈求的经文是对基督徒讲的。至于说别的地方祈求经文，我们要看上下文是对谁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全部啊，所有的祈求经文全是对基督徒讲的。我现在不敢这么说，我没有把圣经中所有有关祈求的经文我全看了，我就不能说这样的话。第二，现在我们看，既然主耶稣说祈求这件事，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为谁祈求？如果我们向天父祈求，那么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为谁向天父祈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这六节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为谁祈求，但是这六节经文告诉我们，这六节经文告诉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事祈求。有的人说，牧师啊，你这经文没说啊，哪一说不能为自己的事祈求啊？因为在第十二节，在耶稣讲完祈求最后第十二节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如果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为自己祈求，主耶稣不应该加上这句话。这句话是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就怎么待你，我只为自己祈求，这句话对我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说从这期经文来看，主耶稣在这一段教导没有说让我们为自己祈求。我在讲进入第七章的时候，我讲过登山宝训进入第七章的时候，主耶稣开始讲在基督徒这个群体里面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进入第七章主耶稣是讲我们在基督徒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人和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在这个内容里面主耶稣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不可论断，也就是说在这个群体里面人与人之间相处不能拆毁敌人，论断就拆毁敌人，不可以拆毁敌人。第二件事就是讲有关祈求的事，讲祈求的事就是我们如何建立敌人，我们想建立敌人怎么建立敌人，这就是主耶稣讲进入第七章 讲基督徒群体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如何相处。既然讲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如何相处，那么祷祈求就不应该是只为自己祈求，为自己祈求，因为是讲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事情。如果只为自己求，就是说我和我的关系，我和我的关系，其实主耶稣没在这里讲。当然我这样说，弟兄姊妹也可能你的例证不是很有说服力。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相关经文，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相关经文，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九节。这个经文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查过了，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其中九到十三节的经文与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七章十七章的经文，七章十一节的经文相似。就是说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一章这里九到十节，就是我们马太福音今天第七到第八节的经文。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是不是和马太福音是相同的经文？因此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和 马太福音七章的经文是相关的经文。那么在路加福音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前面有一个故事，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也查过这个故事，但是我当初也忽略了一个，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也忽略了故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我来念大家来听。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但愿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故事完全吗？完全。但是我少念一节经文，少念了第六节经文，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给他什么摆上。既然第五节直接连第七节，故事是完全的，为什么主耶稣多此一举加上第六节？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耶稣不会说我没说，我多说一句话，圣经不会的，圣经加上这一节一定有它的意义在里面，一定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人去求不是为自己求，是为别人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祈求不要为自己求。为什么主耶稣就不希望不喜欢我们为自己求呢？因为主耶稣很清楚知道我们人的境况，很清楚知道我们人里面的贪婪。如果说主耶稣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是你自己祈求的，那了不得啊，那我们真不是百万富翁，也是十万富翁了，祈求就得着，那谁不祈求啊？那我祈求了不得着，上帝的话没效果的。你看上帝说祈求就有吗？我祈求了怎么没有？所以上帝不会这么说的，上帝不会让我们落入这样大的试探里面，让我们为自己祈求，然后上帝必须成就，不成就你话就无效了。不会，上帝不会。耶稣太认识我们，比我们认识我们认识的多不知道多少倍。我们有时候看自己，看来我还能不认识自己吗？我这已经 八斤八两，我还不认识自己，看看，我们真不认识自己，但是主耶稣认识我们。所以说主耶稣不会把这样的应许给为自己祈求的人，为的是我们的益处，不让我们落入试探之中。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我说完这些啊，好，那我们就不能为自己祈求了。我在这里可以这么说，可以为自己祈求，但是你祈求不到，你不要说跟牧师说，你看牧师我祈求不到，我牧师不会告诉你，哎呀，因为你没讲明白，比如你要车应该什么颜色，什么方向盘，哪一面照的，底盘多高，你没讲明白，所以上帝没法给你。我不会跟你说这样的话，因为圣经明明教导我们所需要的天父上帝都知道。马太福音六章八节，你们不可以笑话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祈求之前，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六章三十二节，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所以哪里还会有我们祈求天父不知道我们到底要的什么，没，我们没说明白，所以天父没给我们，不可能的。我们祈求没得着，是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落到，不是说全部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落到雅各书四章二节和三节所说的情况里面。雅各书四章二节到三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得不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在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如果我们贪婪，我们为我们的宴乐妄求，怎么会得着？所以说为自己祈求许多时候可以这么说，不成功不成就。我这里主要说的不成功不成就，主要是指物质方面的，我们看得见的，我们手里要去拿的东西，你如果为自己求，一般来说不成功不成就。当然我为自己另外别的东西祈求，上帝也会成功呢。为你自己工作祈求，我没工作了，我求上帝啊，给我一个工作，会应验，因为上帝喜悦我们，因为上帝喜悦我们有工作。哎，我讲到哪里了？所以说也很麻烦，离开稿再想回到稿上，稿不知道在哪里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为非物质的事情祈求，比如说求上帝给我工作，就很少不成功。为什么？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我们靠着主耶稣，我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工作吃自己的饭。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到十节和十二节。所以说你想我要工作是自己工作劳碌得来的，上帝肯定喜悦，对不对？除了那些我不想工作，我不想靠工作吃劳碌得来的，上帝反而不喜悦。你不求，上帝才他说你怎么不工作，怎么不去求求工作，在那边在家里养着，靠别人养活，特别是弟兄姊妹，你在家里说的话我不能说你，因为什么？姊妹有一个责任，就是说担负起家里的责任，弟兄就是养家的责任。你弟兄没工作在家里坐着，然后也不求上帝给工作，然后就 所以说像这样的祈求，上帝会应允，而且应允的程度可能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上帝喜悦嘛。应允不应允不在于我们求，而是在由我们求是不是求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上帝喜悦不喜悦的问题。上帝喜悦，你一求就应允。你说你要侍奉神，你说我要念神要侍奉神， 你一求上帝就应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事为自己祈求没问题。另外更好的为自己祈求，我为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我祈求上帝啊，给我一个渴慕你的心，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一样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心，祈求得到。这时候的祈求就跟祷告靠近了，你就是求神的国。你说虽然是求我明白上帝的心意，我求来有一颗敬畏上帝过敬虔生活的心，这就是和神的国相联系了。一旦你的祈求和神的国相联系了，就进入到祷告层次。所以说祈求和祷告你说能分开吗？分开是一起吗？又在一起。祈求的档次越高就进入到祷告，我如果只为地上的财务祈求，那和祷告基本上是分开的。如果说为自己祈求，那分得更远了。如果说为别人祈求，不能说没关系，因为是群体生活中，在基督徒这个群体生活，上帝喜悦我们彼此看顾彼此关怀，你为别人祈求上帝喜悦。好，我们讲完了应该为谁祈求。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谁是祈求的实行者？我祈求完了，谁来执行这个祈求啊？来实现这个祈求啊？很重要，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祈求没果效，哎，我为别人祈求都没果效。我们要看祈求的实行者是谁。有的弟兄是说了，哎，牧师你不用讲了，你不用讲了，你也离谱了。十一节不是明明告诉我吗？第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东西给他小人吗？这圣经都说了，你还是谁来执行祈求？因此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祈求完了结束，祈求完了结束，每次祈求每次结束，不成功不成功没办法，上帝还没听呢，再祈求完了结束。上帝是有能力赐给任何人任何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上帝为什么不做？为了练就我们嘛，为了让我们在地上有操练，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有长进，那为了让我们生命更像他儿子。如果上帝全做了，我们就躺在床上了，祈求完了床上一躺啊，我替他祈求，他替我祈求，祈求有饼有酒有菜有肉啊，上帝看给了那给了，对不对？我们就躺在那里，我们生命会成长吗？肯定不会成长。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说我们不要停在十一节，我们要看十二节。十二节那节是对我们来说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十二节说，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我们祈求后，祈求以后，我给张三祈求，祈求完了张三有个什么事？比如说张三缺台车，哎呀他太需要车了，我帮他祈求，天父啊，你怜悯可怜可怜他吧，给他一台车，哪怕不是很好的车呢，能走就行啊，不坏就行啊。你祈求完了，完了没有完，你祈求完了，你就想，我如果处在张三这样的情况，我祈求完了，我希望别人能给我做什么？这就是十二节经文的意思。你希望别人能给你做什么？如果你有能力，你就要做希望别人给你做的那件事。 这样祈求蒙应允了，你也经历上帝，你也与上帝同工了。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都知道，讲过很多遍了。律法和先知是可以表示整个旧约，这就是旧约圣经的完整的道理。犹太人、犹太教、犹太人为什么很多时候和外邦人生活的很多原则不一样？因为他们有这个道理在。你祈求了，你要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么待别人。啊，讲到这里，别人说：“哎呀，福布斯啊，还是我们来成就啊！上帝还是没做，上帝可舒服了，啊，还是我们自己做。”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不认识自己。我们想，我们在没得救之前，我们在亚当里，我们怎么可能做这个？我想别人怎么待我，就怎么待别人，才不会呢。在亚当里，我想别人应该怎么待我，我从来不这么待别人。在亚当里就是这样的人啊，你亏欠我，你不能这么对我，但是我从来不这么对别人。所以说，我们能够用这个方式，希望别人怎样待我，用怎样待别人，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因为上帝的救赎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这就是这件事，终极上还是上帝做成的。虽然上帝借着我们的手做，但不是我们做成，一定是上帝做成的。没有上帝谁会这样做？没有上帝谁会想别人怎样待我，我就怎么待别人？不会。在旧亚当里面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如果说有，有的话有啊，那他有另外的目的，他绝对不会说我不图任何报酬，我就是无私的就这样对别人。只有认识上帝的人会这样。当然，当我们踩在上帝的律上面的时候，当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待我，我要怎样待别人的时候，当你摆上的时候，我们也是蒙上帝赐福的人。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施比受更有福。耶稣说了一句话，施比受更有福。一旦你有能力施，你施出去以后，一定你比受的那个人更有福。上帝的话绝不会落空。所以说，今天我根据马太福音7章7到12节讲了一个合乎圣经的祈求，或者说更准确一点说，是合乎主耶稣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祈求。因为圣经中还登着记载着许多教导，登载记载着教导许多另外的祈求。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绝不会自相矛盾，自己违背自己。可能和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的登山宝训所说的祈求有不同之处，但是不会是和这个祈求相违背的。也就是说，我说耶稣登山宝训有关祈求的教训，我没有把所有的祈求的内容全包括在里面，我只是说耶稣登山宝训祈求的教训。但是这个教训绝不会违背任何别的其他祈求的教训，它一定有相似之处、相同之处，但是可能形式不一样。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13、14节。约翰福音14章13、14节，我想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表明它的不同。这些经文在讲祈求的时候，许多人也会说，也会应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章十三、十四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哇，主耶稣真能真敢说，你说两次必成就，不让我们求什么必成就，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管求什么主耶稣必成就？在这里无论求什么中的无论里面这个经文这两个字受到圣经的上下文限制，我们无论求什么在什么前提下无论求什么，不是说无且有前提的，就是我无论求什么求什么。什么前提呢？记得在十二节，十二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主耶稣做的事我们也要做，要做比主耶稣更大的事。当你为这个事祈求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你怎么求我都给你成就，主耶稣说两次我必给你成就，你要做更大的事。也就是说做神国里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事，你要做这些事，你说主耶稣差遣我到东国去必成就，你要做比主耶稣更大的事，你要差遣我到印度，差遣我到巴基斯坦成就。所以说无论求什么，你拆迁到中国也好，拆迁到巴基斯坦也好，拆迁到印度也好，你无论你求拆迁到哪里，无论求什么，所以说必成就，因为你要做更大的事。当然这更大的事不是说我们在真理上在福音真理上比主耶稣更大，不可能的，这想都不要想。我们说更大的事就是说在区域领域里面地域里面，我们要比主耶稣做更大的事。而且这个更大的事一定是什么叫父得荣耀的事，对不对？你求什么事？你求的事是父得荣耀的事。看下文第十五节也是遵守耶稣基督命令的事，对不对？第十五节怎么说？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般来说讲到祈求祷告，如果说是一个很实际的内容，它必定有一个为什么是祈求，为什么是祷告，不是说泛泛的然后主耶稣随便就应许你们，应许我们你无论求什么你们不会的。所以说祈求要祈求在上帝的心意中，祈求在圣经的真理当中，不要凭我们己意，我感觉我要做什么我就真的很难成就。当然为自己求能不能有没有成就的，也有成就的。在接受今天讲到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不是我的见证，但是是我亲自听到而且听了好几遍的见证，就是在中国40年代，20世纪40年代，不是21世纪40年代，有个宣教士在云南山区宣教，有两个宣教士在云南山区宣教。我们知道40年代云南的山区它的贫穷程度你就可以想一下，所以说那两个宣教士的艰难程度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艰难到什么程度？能够不饿死，感谢主，上帝的怜悯。但是两个人在那边看着米缸里的粮食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扫下去，也看要没有了，有一个就有点顶不住了，说为了让你在这里坚持时间长一点，我先下山了，他就离开了。那个人还坚持啊，给我做见证的那个人还坚持，坚持到最后早上起来米缸里没米了，其实也不是米了，就是粮食。一般云南说云南山区没有很多大米的，不是我说米只是个粮食的概念。所以说他早上起来没办法，没东西下锅，守着米缸祷告。后来听到敲门声，他去开门，一开门，一个老奶奶背着粮食蔬菜给他送来了。早上啊，这 老奶奶是住在后山，他们什么叫后山，就是从城里往前走，往走走到那走，走到他这里，再往后走才是那老奶奶住的地方，也就是后山，往中央里山里去，走了20里路，背了20多斤东西给他送了，不是啊，你们不要想啊，这穆斯林怎么这么感动啊？你要知道40年代的老奶奶是什么，裹小脚的，这么大一点脚，走20里多里山路，送来了，让人给我做见证，感谢主，他对主的信实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很多人都听到过类似这样的经文，谁谁谁太孤儿院没粮食了，祷告粮食来了。我过去也是这么听了，也是这样理解啊。是啊，是啊，你真信实，只要我们做神的工，肯定不会缺乏。我们祷告。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点，一个老奶奶，小脚的老奶奶，背了20多斤粮食，天蒙蒙亮就出门，走20多里山路，翻过一座山。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他，他会这么做吗？虽然我不知道老奶奶是怎么祷告的，说老奶奶是外国宣教士去的时候信的主，他可能也不进过城，他也知道啊、哦，现在在前面村庄有个我们自己同胞的宣教士在那边，他肯定为他祷告啊，求神保守他，他因为是基督徒嘛，肯定为宣教士祷告，祷告最后怎么样，他有一个做背着粮食给他送去，他肯定祷告了，他如果不祷告他怎么做，怎么会做这么艰难的事，如果他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能力，他能做这样的事吗？所以说现在两个祷告，那位宣教士的祷告应该祷告蒙上帝的垂听，信心必坚固，一个老奶奶祷告因着他的祷告祈求，他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哪个祈求哪个祷告更蒙神喜悦，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清楚就要经常思想这件事，我们怎么样祷告，怎样的祈求更蒙神的喜悦，不是清楚了就清楚了，清楚了回家啊、偶尔想起来了啊，我们曾经讲过一个老奶奶祈求，我们一旦祈求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这件事，这两个祈求这两个祷告哪一个更蒙上帝悦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那位信实的主，只是我们太背逆，太自我为中心，仍然不能摆脱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对你的话经常的不能够很深的理解，经常的错解你的话，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也从你的话语中知道我们该如何行，你自己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的确太软弱，唯有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我们才能够明白你的心，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天天都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天天都借着你的话语做讨你喜悦的事情。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